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三圣菩提之法华经讲义，今天要讲的是佛寿无量。那我们今天呢，先讲一段经文。这经文呢，就是说到呢，就是罗侯罗母亲，就是耶稣头罗他的子矣，因为他想里面没有说到我这样，那他也是和这个大爱道比丘尼还有六千位有学无学比丘尼是在一起的，可是他很清楚那之前并没有说明他有没有成佛，所以他就质疑了。好，经文这么说：尔时罗侯罗母耶稣陀罗比丘尼作试炼，世尊于受记中独不说我名。佛告耶稣陀罗：奴依来世百千万亿诸佛法中修菩萨行，会以大法师见具佛道，于善国中当得作佛，号具足千万光相如来，应供正遍之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佛寿无量阿僧祇劫。尔时摩诃波者波提比丘尼及耶稣陀罗比丘尼并其眷属皆大欢喜，得未曾有，及佛前而说偈言：世尊导师安隐天人，我等闻偈心安具足。诸比丘尼说是偈，薄佛言：世尊，我等一人于他方国土广宣此经。这意思说呢，罗侯罗母亲耶稣陀罗呢，他因为记挂自己并没有被受记，因为前面呢六千呢有学无学他们是跟着大爱道比丘尼，那依次会成佛的，所以没有问题的。可是呢，因为他不是在这六千位，算在六千位之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又很担忧了，于是佛就跟他说：你也会成佛，然后你比较特别，因为呢你是在呢不是这前面的这依次成佛的这样总受记里面一起受记里面说的，你是自己独自成佛的，不过呢你的佛寿呢是无量阿僧祇劫，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知道耶稣陀罗最后成佛的佛果是非常的庄严。然后最后呢这些比丘尼大爱道比丘尼等等啊，还有耶稣陀罗比丘尼等等，他们呢就一起向佛说偈来赞叹，赞叹世尊是导师，然后他也发愿他们呢要在其他世界广宣佛法应该说广宣妙法莲华经，也就是说还是没有要留下来，等于三批人都没有人要留下来。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这部经典就要想到说，哎，那能够有因缘在这末法中看到这部经典啊，听闻这部经的讲义啦，然后得到呢平时老师的摄受，平时老师告诉我很多呢关于佛道上的不可思议的法义，然后我们知道这样妙理以后，是不是应该继续把这道理传递下去呢，来维护呢这个正法呢？那所以说我们不应该像呢这三批人然后离开这个世间到其他世界才愿意宣说，我们应该起平等想，就是我们愿意在每个世界有因缘的时候就去说这个妙法莲华经，让这个经典 如来藏妙义能够被显扬出来，大家知道哦，原来这经典要说的都是在讲如来藏啊。然后呢，让他们能够亲证如来藏，就像是化成品来说的，化成一切都是化成。那到底化成是依什么为所依呢？这个呢，这个羊车、鹿车、牛车等等啊，这个三车到底真正是要说什么呢？所以我们就知道，这叫持经如来藏啊。到底他会成佛？成佛到底所依的真实心体是什么啊？原来还是这个如来藏啊。对啊，所以没有这个如来藏，那到底佛法是以什么所依呢？没有啦，所以他就唯一实相啊。就像是龙女她到南方世界成佛，那个世界叫无垢世界，这就告诉我们啊，法界中呢，这第八世确实是可以成为无垢世的。实际上呢，心体则一啊，是同一个。那只要说呢，能够呢将七转世的染污诸种，以及所有的异熟变异生死全部都断尽啊，那成就一切种子，就是无垢世啊。成就一切种子的智慧，就是无垢世。所以呢，我们呢，从呢这样来说呢，我们本来就具备有呢如来无量无边的功德，只是自己呢没有呢知道这件事情而流浪生死啊。就像是呢如来呢的受量，二圣圣部派他们还因为这样的来起辩论，所以就会想说，那佛的受量到底是怎样呢？那呢，我们今天也可以来来说明一下，像如来呢的报身的受量，大家有的也不清楚。就如来说，那可以呢，请一位菩萨，然后他就去问就可以了。所以呢，经典上有说，我看一下，有位菩萨就叫坚毅菩萨，然后他就去呢，请示一尊佛，那个佛就说，我的受量是700阿僧祇劫，然后释迦牟尼佛的受量跟我一样，哦。那因此就可知道，释迦牟尼佛的寿量是这么长，并不是呢世间上所以为的只有呢80岁。可是呢，示现给众生，众生因缘就只能够呢见到80岁，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就示现在世，那入大波涅槃，其他的入大波涅槃还是如来常住。实际上并不是呢二圣定性声闻的入涅槃，因为大波涅槃实际上就也是如来藏的功德，所以以如来藏为所依，说有大波涅槃。其实如果没有如来藏，一切呢诸法都不可能成就，因为它就是一切法真正的生住意灭之所来由。为什么？因为呢，它含藏一切种子，又称为一切种子世，所以第八世的功德就是本来如此，所以应当要信受。而且菩萨有法门，身主法门呢，可以呢无量阿僧祇劫的寿命。所以，当您去看世间人，他为了要想要长寿，然后呢想尽所有的方法，或是不断在饮食啦、运动啦、种种健康来着眼，这些呢都是呢，就是本末倒置，因为它的根源在于说没有亲证这个实相，所以呢觉得生死它必须要做种种的执取， 而菩萨呢知道啊，原来生死是有一个所依体，所以依这个所依体来亲证这个法，然后就知道说依这个法而行，慢慢顺着这样的法流，而不是呢像生死中的众生随逐的一切诸法。佛法呢是让这些菩萨们呢有着善法欲，一直往前，以无所得呢为方便，不是看到一切法就想啊我要得到这个法，然后起种种的念头，这样一名为邪。所以有正有德，那都是世间想，真正佛法是无所得。也因此呢，释迦牟尼佛才能够得到呢燃灯佛的受记。所以啊，世尊在《大般涅槃经》还说啦，如果呢是以众有所得啊，这样是魔眷属，非我弟子。为什么？因为有所得就是呢缠缚于这些法里面，不管是受呢这个呢波旬的恶念，还是烦恼魔的恶念，还是无因魔的的念头所引起，缠缚于无因魔的这样念头而起，毕竟呢都呢受诸魔恼，所以应该是自己应该断除这些烦恼，而不是呢在做生死中的诸法追求。所以今天要从如来的受量来到说到说法身呢是受量是没有办法计算的，因为法身呢是无生法，如何有受量可以说呢？而且呢法身它还有呢自受用法身，还有他受用法身，他受用法身是可以变化出来，让呢有四禅八定五神通的诸地菩萨可以看得到。那如果自受用法身是自性上的功德，所以呢这个呢也只有诸佛才能够呢才能够真实的这理解。所以佛法确实是难以思议的，所以我们应该维持这样的法，让这个法呢可以继续长远不断，在这末法这最后还有9000年的时候还可以存续，让一切有缘的众生可以得到这法的滋润，让他更有机会呢发起菩提心，这样他就将来就有成佛解脱的真正解脱的机缘。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说呢，世界上种种对于这个法华经是非常非常难以信受，甚至呢达赖喇嘛他呢去这个奇都觉山，他觉得这个山顶啊这么小，怎么可能有办法来讲这个妙法莲华经，有那么多人。那当然如果妙法莲经所说的这从地涌出好多菩萨，那根本他更难以相信了，因为这样的人他本身对佛法真是没有真实的信仰，密宗呢实际上是皈依他的金刚上师，他不是在皈依佛法身。所以金刚顶经他的呢场面是要呢佛教的一切诸佛如来来呢恭迎哦，恭敬迎接他密教的一位呢一位行者叫金刚萨埵，本来菩萨叫菩提萨埵，他意思说你们就算是菩提萨埵上面的如来那又怎样，我一位金刚萨埵就赢过你们所有的菩萨菩提萨埵了。为什么？因为连菩提萨埵上面是如来，如来还要呢来恭敬诵念偈子 然后来迎接我们的一位一位而已哦，金刚萨埵。所以你们的萨埵，萨埵就是友情啊，全部呢都是在我密宗的脚下。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这样了，我只是说呢，这边讲的比较白话一点。那我们可以知道，那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如来？所以呢，这个情节也是子虚有，但他们认为呢，就是以说得很高兴，而且最后他们编纂出来的密续，就直接编得更离谱啦。他说一切诸佛，而且还有菩萨，就全部哦，全部的菩提萨埵还有诸佛，已经成为呢究竟觉的，这样全部一天要三次，然后都要来呢恭敬我们的密宗的阿舍里，就上师了。所以他是皈依上师的，就说我们如果有这个阿舍里在这里，他就要来礼，他就要来供养，他可能不方便直接讲礼拜了，这样，这样就讲供养。也就是说，我们的金刚萨埵是最尊贵的，所以你想，这样的密宗的写法还是有人信的。那因为他们为什么要一定要把菩提改成金刚呢？因为他不要证得三圣菩提，他不要智慧，他只要呢他们的性器官金刚，他以呢男根呢这个呢作为金刚，所以他叫那叫金刚杵。他这种呢传承上就是古代印度的他们有那种天根的信仰，其实目前呢他有传到了其他地方，就是呢竖成一根高高的这个柱子，然后这个柱子呢就代表男根，然后他说叫天根，这样。所以这样的天才宗教还是有人信啊。然后一路到密宗以后呢，他们的天根呢就直接变成他们的金刚了，这样。那你又在有些地方目前比如像日本，他们也有这个，因为他们本来当初有移植密宗的一些，那他也会把一些婆罗门教的天根信仰带进来。那他们比较清楚的这个就在做男根的情况下呢，那日本人就会把他这个呢雕刻成呢跟男众的性器官呢就非常像。所以呢你想这些人真的不知道他们在信什么啊。好，那有这样的信仰以后呢，他们呢就变成实际上就要做男女双修，所以就会破坏到这个时候的法。那也因为这样的人呢，你很难跟他们讲道理的。那也难怪呢，这众生的避恶的情况下，那许多人不愿意来这边负责正法了。在当时候这样的天根，你说那有谁记载下来？有，所以玄奘大师有记载下来。不过后来《大唐西域记》里面呢，可能是的版本上，有的僧人可能觉得这个太过那个不恭敬了，或是这样的流传在寺院里太污秽了，或怎么样，就把这个拿掉了。可是虽然如此，因为道宣呢，就释道宣，他还是把这个这一段呢，用呢记载下来。那因为释道宣也没有，也是呢根据《大唐西域》写的，所以大概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呢那时候印度就有这样的说法了，有这样的信仰了，这都是外道，所以知道密宗就是承袭这样外道信仰。哎，那时候也发生过一件事情，这刚好可以呢来说，当然妈的想法是懂不如理。因为呢，玄奘大师那时候去维摩诘的故居啊，就是这个地方，他就想，因为维摩诘故居那时候后来有变成翠竹坡， 就是中国说舍利塔，但印度的比较像是一个圆朵这样一个土丘啊等等。好，那离这个土丘不远的地方就有这个石室，就用石头堆石头建立的，这个就是呢维摩诘居士呢，维摩诘长者来讲经，就是因他缘起的这个经典。当之呢，维摩诘居士就是金树如来再来嘛，那所以说这很多是不可思议的。然后呢，这维摩诘居士的那个居所，实际上后人呢，王玄策他当过大使，出使到印度的时候，用他的物去量，物是什么？就是呢，士大夫上朝的时候有一根尺，这根尺是做得很精准的，它就是一尺，那称为物。然后呢，他就长宽各量了，各有十尺，所以呢，中国以十为单位，所以叫做方丈，就是一丈见方了。对，中国很早就有方丈这个说法了，那这样再确定这维摩诘居士是以方丈来建立他的这个房间的，所以这样不大嘛，十尺那就大概是三公尺多吧，这样三公尺多的一个见方不大。那因此呢，玄奘大师去那里地方就开始呢巡礼，就看哦，那当然就，然后最后呢就看结束要离开了，即归啊，在《独异志》里面就记载了，这时候就把墨水准备好，想以后可能可以做个记录，然后正要就是要提笔要去写的时候，发现呢开始走不到墙壁那一边，那你想这定有问题，说的有问题，那不是很近吗？一下就到了。可是玄奘大师可是走了数千百步都不及墙壁，都没有办法碰到这个墙壁，所以呢记录大师的三藏法师传是别人替大师来做这记录，就说至今呢、还是有灵异哦，这样。然后我们再连接到这十事，十事当然也有灵异啊，这样。《独异志》这个书是当过呢明州呢刺史，现在大概是浙江啊宁波这个地方啊，就唐朝刺史，他叫李陇，他记录下来的，那有时候称为李元。那总而言之，在呢玄奘大师那时候在游历的时候，并没有特别呢发现密宗有怎样怎样，但密宗可能是私底下流传一些双身法，但毕竟呢没有胆大妄为到说直接呢拿佛教的名相来呢发展出呢他们想要的金刚杵啦，啊，跟莲花结合啦，或是六字大明咒来，或怎样怎样，这些呢那么明显的，至少在那时候，并不清楚。就是算是有咒，你也没有办法呢很清楚他们所指为何。要等到呢玄奘大师离开以后，密宗呢就开始解脱了他们的禁忌。所以呢密续就一直出来，然后这种种的性暗示啊，这些呢金刚萨埵也都出来，楚莲呢金刚杵和莲花去交合，形容呢这男女性器官交合也都出来了，这些呢就如雨后春笋。那我们来呢做最后的说明一下，比如说有人说莲花生他们的他的修正很好，那莲花生呢他在亥母圣僧引导里面，亥母实际上中国意思就是祖母，那你想他意思是说他跟他交合的佛母实际上是猪的头， 内向啊，所以你就知道这样的本身是污秽，而且是不清净，而且他教人家是叫手淫，这样他说随自欲乐想一佛母，这意思是说你去幻想你有一个呢手淫的对象，然后呢然后说如彼真实，就像是他在你前面，然后呢你要自己要很快乐，然后等等等等等等一堆啊，很快乐，然后最后怎样？身热出汗，你看他自己可以手淫到性高潮，然后杵他的金刚，就是他的蓝根出牛眼，牛眼就是用来形容他的泄精的，所以你看他这种就算是他的修行。而且他的修行还是藏密认为是一等一的哦，他认为呢，哇，这个莲花生修行太好，所以你会知道这个人实际上是他们呢整体呢实际上都有问题。而且呢莲花生呢他有提出啊64双加法，这是什么加？他为什么加？因为佛教叫加夫而坐，或是世间人叫禅定加夫合作，那不管呢他要引用哪一个，他64呢他叫双加，双加就是要双人，一男一女，然后呢有64种交合的知识，他说这样呢可以就是等于呢楚莲去交合，这样所以呢楚莲副官，他这叫楚莲副官，所以你就想他根本就是属于呢来做这种性交的教导，他不是真的要教大家佛法，可是藏密的人他们很高兴，他们很信受。那包括说呢还有叫纳洛巴，他们呢等人那也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也提倡64种性力居 女子，就说你要找到呢有相对应的来修学这种女人呢，这样呢你才可以跟她一起行房啊，这样那这不泄精等等啊也是呢这些密宗他们所发展的，所以纳洛巴也是等于他们提倡的大师啊。那在纳洛六法中呢他有说啦，起先修单身，后来无不修双身，这样意思是说你可以自己手淫啦，但是呢这样是效果应该就不大啦，你一定要呢找一个女的，然后跟她怎样活母明母互报，这叫金刚圣，然后这样的才是他们金刚圣诸佛，所以这叫双身，所以这纳洛六法说的。那如果说再看到呢这个他们有很出名的这些呢大师，因为他的大师实在太多了，可是实际上都是做这些事情的，所以根本就连师都不算，像密勒日巴张成基有帮他做个译注，他为什么要译叫注？因为怕大家看不懂，所以在他的这个呢密勒日巴大师全集里面就说，他当等他经过9幻变的女根时，幻变就说他是女根哦，尊者就以其就讲密勒日巴就以其金刚杵，然后做什么呢？插谋此时，就是把他当作是真的女根，然后对这石头就开始性交，也就是说别人性交至少去找个友情，然后他是不管了，无情也可以性交，所以你不知道他的脑筋在想什么啦。然后呢这边还会说啊，而且非人啊鬼众他也一起来性交哦，他这边有提到他最后找到美艳吉祥长寿女，实际上这是呢那边的三精鬼魅，这样然后就说智慧密处莲花中，所以呢要从这样的行言才能够知道他们以为的智慧， 方便智慧交合矣，双龙大乐供养成。就这样你们呢，就是呢，等于是来供养我啦。这样，因为呢，弥勒日巴以为他真的是一个真正的上师嘛，这样，实际上根本不是，他根本不是一个真实阿舍里啊。所以方便呢，智慧就是各代表呢，男女双方啦。对啊，所以他就行事业手印，就是事业手印就是赶快信教，所以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密勒日巴大师，然后再来像是阿底峡这样，那阿底峡呢，他呢就是去向那个印度的这些学，然后呢阿底峡然后。学了以后他有写、啊欸、我想看阿底峡最后呢上那洛巴来学，然后他写一个叫菩提道灯论，这就是呢房教创始人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广论的，那里面说呢，此复三年或六年则修明镜行，那明镜行应该听起来就是禁止去做哦，不是。这明镜行是呢，是故奴与衣中不应舍离，就是你和这双修的女人呢，要永远在一起，永远性交。这样明镜行不是禁止，是说你离开这件事情被禁止，即你要永远一直性交下去，所以不应弃女宝。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呢，这样的就是密宗传统，所以应该对于这个法应该予以破斥。到了达赖喇嘛，他是变本加厉，因为这时候就是宗教自由，而且他在欧洲啊，欧美人比较放松，他就直接讲：当行者在密宗道达到较高层次时，他们会被要求去寻找明辉。这个还挂号。合修双身法的女性或拥护括号合修双身法的男性，以作为入道的动力，当进行双运，双运就是什么括号男女交合时，男性行者有较高的正量，就可以帮助女性行者证悟佛果，意思说会成佛。然后这括号内容当然有可能是后来的中文翻译者翻的，但实际上呢，达赖喇嘛的想法就是这样，所以呢，这样的写法是满布于呢整个中国、欧美，因为密宗势力太大了，所以我们今天要说，这根本不是佛法，怎么可以让这样的法一直存续呢？所以这就是我们责任，我们应该好好的来呢弘护。真实佛典，真实经典的妙义，然后可以让这个佛法呢，可以存续于人间。真实妙义的存续呢，就会呢把这邪法呢，害人的法，把它推出去，在佛门之外。即使密宗呢，他们想要改革或不改革，我们也都不管了。然后他们如果想要改革，他们就要放弃男女双修法；他们如果不想要改革，他们就应该离开佛教。这样呢，就可以让佛陀的真实妙义、真实无上法，可以呢在世间大放光明，然后不要再受到这密宗的种种遮障，让更多人可以得到三圣菩提的解脱，真实解脱。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